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欢迎第一次在过年的期间来到新竹参与竹北圣堂崇拜的弟兄姐妹们，也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我想在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由我来为大家诵读单数节，有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回应双数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想在分享信息前，我先来做个调查，不知道有多少人你在认识信仰、信主前，你曾经听过这一个章节里头的其中的几节经文的，可以请举个手吗？哦，看到很多人对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为什么我在春节的主日会想要和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春节主日会让我联想到，这是我们和家人一同团聚的时间。而一同团聚的时间，就让我想到要和大家关于分享爱的主题。第二个呢，是因为在过去的一年，我在协助撰写儿主的教案，也是唯一的一次，刚好就写到了这一个诗篇。而当我在写这个十三章所谓的爱篇的时候，我心里头发现这段经文它背后有很丰富的内涵，可能是我们过去没有仔细去发掘或者是意识到的。可能对非基督徒而言，基督徒是一个爱的群体，所以就会想象基督徒如果是一个爱的群体，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行为。甚至是对基督徒而言，我们也会觉得如果我们是一个爱的群体，我们就会希望用一种爱的方式去活出我们的生命或见证。但是我盼望今天透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让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也盼望我们可以更深的明白上帝透过这段经文要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农历的春节一同聚集在你的殿中聆听你的圣道，恳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虚心聆听你宝贵的话语，也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心里有力量，心里得满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在我开始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在各样的基督徒书房的商品上面，或者是在经文卡片上面，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几段经文，就是关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但是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写的时候，它并不是要我们当作一个格言或者是一个智慧的话拿来依循， 这段经文是写给一间教会的，好，这间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以这段经文它有它的前文，有它的后文，而不是只是我们想象，哦，好，我们抽一段我们喜欢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宝贵的话。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回到刚刚我所讲的，这是给一间教会的一段经文，这是在哥林多前书整卷书中的一章。那么为什么保罗要花一章的篇幅讲这个主题？有没有人可以想到为什么保罗要写一章关于爱的事情给这边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缺乏爱，不用怀疑，就是因为他们缺乏爱，要不然为什么要把爱讲得这么仔细，要讲得这么清楚，甚至是要一不断的不断的强调。好，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过哥林多前书前书，你不熟悉这整卷书在讲什么，你从这段经文你去想那个作者的背后的心意，你就会发现这个教会可能是缺少爱。教会有可能缺少爱吗？弟兄姐妹，有可能吗？哦，有，很笃定哦。可能是从我们个人的经验，或者是我们很理性的判断。的确，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教会都是有爱的地方。那为什么这个教会缺少爱？我想在和大家分享今天的几点信息前，我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哥林多城市这个城市，它是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如果你看过世界地图，哦，希腊它下面有一个半岛，像一个手掌一样，上面是它的衔接的地方。那有一个衔接点，我的大拇指哦，接在希腊这个枢纽的位置，就是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枢纽。因此在古代的世界里头，这是一个战争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在西元前146年的时候，罗马把这个城市摧毁了，当时那里的男丁都被杀光了，那边的妇女孩子都被卖到异地去当奴隶，所以这个城市就在历史中消极了将近100多年，直到西元前44年凯撒下令要重建这个城市。因为这城市的位置太重要了，在一个交通枢纽上面，它可以提供很多很多的资源，所以他就试着把各样的人搬进来这个城市里头，特别是以前是奴隶的，后来被释放的自由人，或者这些退伍的军官。于是这个城市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快速的建设，很多的资金，很多的人力，而且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动会的举办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头，我们试着想象一个城市在100年内快速的发达起来，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一定会有很多人是怎么样，会有钱，所以他会从很贫穷的位置变成很有钱的地位。他过去可能是奴隶，他被释放以后他变得很有钱，他到很有钱的时候呢，他心里头可能对他的认识，这个家族的认识，还是在奴隶，所以他会怎么样？要再继续提升他的地位。在台湾，我们常常看到有些造桥铺路的，就要把那个桥刻上自己的名字，对不对？在希腊也是这样子，在哥林多城市也是这样子。如果是你有对这方面有兴趣，你可以去看关于哥林多城市的一些考古，你会发现当时就有人，他们捐赠了一条大道。就在那个里头刻下他们的名字，放在这个城市里面，告诉他们说：“哎，我这个人捐了钱，啊，奉献了那个一大笔金钱建造这个城市的这条道路，或者是这个房子，或者是怎么样什么样的公共设施。”就在这样一个充满商业的利益、竞争，还有对自我尊严的提升，渴望能够在当中找到一条出路的这个城市里头，我们不难想象。在这个城市里面充满的是比较、斗争、竞争，并且看重的是外在光鲜的外表，而且非常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文化也 同样的带进教会。那带进教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教会当时的，我们从哥林多前书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当时的教会，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渴慕追求所谓的属灵的恩赐。什么样的属灵恩赐呢？如果我们从十三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边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如果你再从前面一直看到这边，他们非常渴慕追求的很有可能就是天使的话语。天使的话语就是我们一般人听不懂但是天使听得懂的话语。这也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今天信息的第一点。第一点，这边说爱应当是属灵恩赐的基础和目的。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前面第一章到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追求外显的属灵的恩赐。因为这样讲一个别人都听不懂的话语的时候，好像这个人就有圣灵的同在，这个人好像就与上帝非常的靠近，也因此这个人好像他的价值感就会被提升。这是十三章第一节这边保罗提到他们的一个，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说万人的方言，他们很希望能够得到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可是呢，对保罗而言，他要提到强调的是若却没有爱。如果你会讲各样的方言甚至是天使的话语，却没有了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这个响的拔其实是指的当时的异教的一种崇拜的一种方式，换成现在白话文就是，如果你会讲这一切，你心里头没有爱的话，那么你跟非基督徒在敬拜其他的神明是一样的。第二节他接着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先知讲道之能，这个是保罗他最看重的恩赐。他接着第二节用他自己的角度去讲，如果我能够用如同先知般的讲道，甚至有行各样的异能，我甚至对属灵的世界有各样的知识，可是我心里头没有爱，那么这也没有任何的益处。第三节我们接着再看，他接着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是怎么说呢？其实我们也很能够理解，如果在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把他所有的财富都捐了出来，甚至他是为了别人而失丧了他的生命，舍去了他的生命，我们不管你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你一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棒，他有美好的德性，他有美好的品性。但是保罗说，就算你做了一个事情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是非常伟大的，但是若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究竟保罗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其实属灵的恩赐，各样的恩赐，它的目的是，它必须是要在建造彼此的生命，建造他人的生命上面。所以就算你有任何让人羡慕的能力、位分、财富，你的里头生命若装的不是以爱为基础，也不是以爱为目的的内涵，那么你外在的一切的荣耀都没有任何的意义，特别是对一个属于神的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你喜不喜欢服侍上帝？对我而言，我在刚开始大学的时候，我非常喜爱服侍上帝。我从高中开始学吉他，后来我发现原来可以弹吉他带大家唱诗歌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到了大学，我开始喜欢照相，所以我就觉得哇，能够在大家一起很开心的聚会的时候帮大家照相是一件很美好的服侍。在我快毕业前一年，我去参加了一个营会，那时候我住在那个大学的宿舍在台南市， 然后呢，我要骑车去长荣大学参加一个营会，于是我就骑着摩托车，背着一把吉他，背着一个相机袋，背着一个睡袋，还有我的各式各样的行李，好，一台摩托车，所以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货柜的摩托车，在马路上奔波。然后呢，我边骑边骑，我就心里头一直想说，哇，那待会到了营会以后，要唱诗歌的时候，我要把吉他拿出来；要照相的时候，我把相机拿出来；然后要分享的时候，我要把圣经拿出来。然后我就想到说，天哪，我怎么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然后我的睡袋还快要掉下来，我边骑摩托车就觉得睡袋快要飞出去。我突然间心里头有一个有点厌恶的意念进到我的里头，为什么我需要做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为我做一些事情？好像我去这个聚会，其他人都不用分担任何的服事一样。就在那一瞬间，有一个杂质进到我的心里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开始发现什么叫做可以去计较或比较每个人的服事的量，或者是说付出的比较。其实我们在家里头是不是也是会这样？原本做家事好像是很正常的，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意念，为什么我的兄弟姐妹做得比我少？为什么我的太太做得比我少？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张罗？为什么大家都看不到地上的头发，或甚至看不到洗碗槽里面肮脏的碗盘，就只有我看得到？从那个以后，会不会每次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心里头都是非常的干渴、空虚，甚至是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在公司不也是如此？为什么总是有人要帮忙去处理很复杂的行政的业务？为什么有人就是什么样的事情都不用管，他好像也随随便便的过，他一样照样领一样的薪水？我多做了这么多，也没有得到更多的肯定。于是在公司里面，我们就开始持续的比较竞争，从原本单纯的付出、单纯的摆上，开始有了杂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这样的杂质进到我们的心里头。当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们，他们开始看重这种外在属灵的恩赐，而不看重内在这些恩赐背后的那个内涵、基础和目的的时候，一个人会不会讲天使的话语就变得很重要。一个人有没有那种希腊哲学家的那种哲理，甚至是明白那种灵界属于神的事情的奥秘，就变得很了不起。求神怜悯，也赐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回想在我们生命每一个付出，我们有没有爱在我们的里头。接着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爱是跨越自我的樊篱，走向建立他人的生命。所以一到三节讲到，若没有爱，若没有爱，若没有爱，接着保罗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我们非常熟悉的第四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好，我们停在这边就好。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接着保罗从第四节开始，用两个爱是什么，还有八个爱不是什么，来告诉我们爱到底是什么，要把爱勾勒出来。所以爱是什么呢？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到爱是恒久忍耐，你心里头想的是什么？我试着去想象什么叫做恒久忍耐。如果我今天有一个人，他做了某件事情让我非常的不满，非常的生气，或者是我对于一件事情的处理，家里的一件事情处理，我也非常的不高兴，或是公司在任何的地方，我就试着想象我如何可以一直忍受这件事情不断在我眼前发生而没有任何的改变。一个小时，六个小时，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一年，两年，我觉得一天 对我而言就是极限，就已经是痛苦不堪了。我怎么可能可以一直看着一件事情错误，而我没有指正，或者是我发脾气呢？难道我没有权利对于我看到错误的事情去做任何的表达吗？好，爱是恒久忍耐。接下来，爱是恩慈。恩慈是什么意思呢？恩慈就是说，你要用良善、用好的、善良的方式、正面的方式、美好的方式去回应。天哪，这个太折磨人了吧！如果你已经忍耐、忍耐、忍耐，然后你还要嘴巴说出一句好话，或者伸手去扶持一个人，这大概是我们生命里头觉得最不合理、最不公平、最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不是吗？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把这段经文当作你最爱的经文，你真的要好好想想，在我们的生活中，我是不是这样子去实践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还会喜欢这段经文的，可以请你举个手吗？哦，越来越少人哈。哦，还有有，感谢主，还有人继续的喜爱这段经文。我想不幸中的大幸是，这是上帝的爱。上帝对我们这一群时常违背他心意、违在不公不义的世界的人，百般的忍耐。如果我们看到创世纪，当亚当他说谎的时候，他大可立刻的重重的责罚，而不是在把他们赶逐出伊甸园的时候还为他们编织了皮衣。上帝如果是不忍耐、没有恩慈的神，当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在祈求的时候讨价还价，上帝倒可以直接降下烈火审判这个城市，不用跟亚伯拉罕多说，城市该毁就毁掉了。上帝大可不用在旷野的时候，当摩西在为那些悖逆的以色列民呼求的时候，仍然听摩西的祷告。甚至在过去西元前数百年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数次的悖逆神伤上帝的心，上帝根本就不需要把他最爱的孩子耶稣赐下来给我们，甚至是为我们而死。这是上帝的爱，这是上帝愚蠢的爱。我必须说，用愚蠢这个字来说，是因为从人的智慧、人的角度来看，怎么可能有一个人不为自己的利益去追求，还仍然要去选择用恩慈良善待人呢？这是一个愚蠢的爱，却是那真实的爱。而我们这世界上所谈的爱，满足我自我的感觉、需要、欲望，这些爱是次等的爱，是假的，是赝品。所以为什么保罗他这么在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了解到底什么是爱？因为如果不认识爱，我们就不认识我们若不知道上帝的爱，我们又怎么样可以去在上帝的群体里头活出上帝美好的见证？所以第二点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唯有当我们放下自我的坚持，我们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而我们开始跨越了一个自我的樊篱，当我们不再以我的感觉、以我的理性、以我的知识和判断，而是坚持用上帝的恩慈去对待他人的时候，就像是那珍贵的真拿拿香膏的玉瓶被打破，那个香气会充满整个屋子，爱会从我们的生命里瞬间的涌流出来。所以不论是当我们和朋友、亲人或配偶吵得不可开交的当下，要如何去结束这样的一个张力和增进，我们觉得 要证明我们是对的才有办法解决，但是不是的。唯有当我们放下我们所坚持对的事情，并且我们先看到自己的错，向对方认错，甚至勇敢地去拥抱对方的时候，在那一瞬间爱就涌流出来。也因此，当我们内心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樊篱被打破的时候，我们就会以别人的需要、身旁人的事情，成为我们把爱分享出去的一个管道。所以这间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他们不要再把目光一直定睛在他们要有更好的属灵的恩赐，为了荣耀他们自己，而是更多的看到他们身旁的弟兄姐妹。而这个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前面不管提到富有的人跟贫穷的人如何在爱宴里头一同吃饭的一个问题。富有的人他们不等待贫穷的人就开始吃饭，所以别人看到富有的人就会觉得这些人都是有钱的人，他们吃的食物就会让贫穷的人感觉到羞辱。这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很深的提醒。接着在两个爱是什么以后，保罗用八个爱不是什么来勾勒。由于时间非常的有限，我只能很精要的把这八点和大家来分享。爱是不嫉妒，不嫉妒的意思就是爱要让我们不再去和别人争竞比较。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叫我们不再需要用各样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在群体当中的地位。不做害羞的事，就是让我们把他人放在心上，设身处地的考虑他人的感受，并修正自己的行为。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爱让我们的心更宽广，总是可以以他人的利益益处为优先的考量，以建造他人的生命为优先的考量。不轻易发怒，爱让我们学习尊重他人，不任意放纵自己的情绪。不计算人的恶，爱让我们学习如同主耶稣赦免我们的过犯，不再纪念，不再一一的去数算别人对我的生命的伤害。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让我们追求什么是真实美善的事。这每一个爱其实都是在引导我们走出自我的樊篱，走向建立他人的生命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也是有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以爱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将会常常的经历在各样的事情上看见神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他的教会更是应当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彼此成全、彼此建造。而这里头所要做的第一步是，我们要一同回到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让他的爱来改变我们，充满我们。因此你会发现，若是在座的我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你是不是在主北圣灵堂聚会，若是你成为这样一个学习以爱为你生命的中心，你会成为你教会的祝福。因为爱会让你生命变得更美，当你变得更美的时候，你的教会就会变得更美。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没有任何的事情是爱所不能触及的，爱是没有边界的，它的范围没有边界，它在时间上也是永恒没有边界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要和大家分享，邀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年我们试着把上帝的爱成为我们每日的追求。从第八节开始，保罗再次要回到他原本关注的焦点，就是关于这间教会弟兄姐妹的问题。他这边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讲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这边所提到的是什么？是说这些恩赐都没有用吗？不是的，保罗不是说这些属灵的恩赐没有用，而是说当我们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些属灵的恩赐对现在这个时刻是宝贵的，但是在永恒的时候，当上帝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有人在台上讲道，我们就不再需要讲天使的语言，在那时候，在永恒的国度里，这些恩赐都不再重要了，因为那时候是最完全的主已经全然的临到，那时候上帝的爱全然充满在整个世界里头。第十一、十二节，保罗用两个比喻继续表达属灵恩赐相对于末世是微不足道。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现在这些恩赐只是部分的，不是完全的，可是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完全的。在当时那个时代，哥林多生产了附近城市最美好的、最好品质的铜镜。我们如果知道那个铜镜照起来，其实那个影像是不是很清楚的？以我们现在的镜子的标准来讲，那保罗用这个比喻在讲，我们看到的那个影像不是本人，但是当亲眼见到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用镜子了，而那时候就是完全的。在几十年前，我们可能还有些人曾经交过笔友，啊，用书信写的笔友。所以，如果你透过书信去认识一个人，那是部分的；但有一天你跟笔友见面，无话不能谈的时候，那是全部的。也就是说，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属灵的恩赐是有限制的，爱却是存到永恒。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件事，如果我们的目光焦点都只是在会消失或过去的人事物上面，如果你是属主的基督徒，你可能会很在乎有一件事情为什么不见了。有一天你到上帝那边，你会最想要知道什么事？你会不会最想要问上帝说，上帝啊，这些事情去哪里了？为什么这个人他这样恶待我？为什么我的东西不见了？为什么我所在乎的事情没有成就？但是若是你关乎的是永恒的事情，你关切的是上帝的爱，你关切的是与上帝爱的连结，与他人生命的建造与成全，有一天你到上帝那里，你会问上帝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你会想跟神说什么样的话呢？当我试着去想象，我觉得如果我很爱上帝的话，到那一刹那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满足，就在上帝的爱里，我会非常的关切说，主啊，我身旁的那些人有没有因着我的付出他更认识你？我会带着一个满满的爱进到永恒里头，我会跟上帝有很美好的爱的连结，而不是带着一个很多的质疑、很多的缺乏进到了永恒的国度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以永恒的事物作为我们每日的追求，而这样的追求其实不难，因为爱没有边界，因为爱是不能被任何的事物所禁止的，而这样的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且钉在十字架上。神学家巴特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切的光都不再是光。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切的光都不再是光。”弟兄姐妹，所以在如果你有机会再看哥林多前书，你会看到保罗在十四章告诉弟兄姐。 更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积极的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为什么？因为若是你的生命有爱为你的基础和目的的时候，那个现在暂时的恩赐就成为更大的恩赐，就成为那更大的恩赐。那个更大的恩赐可以成全造就帮助你身旁的亲人、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开始变得很不一样。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大小事上学习走出我们自我的樊篱，把别人放在我们生命里头。我在几年前，我跟着一位在台湾德国的宣教士，在德国有一趟宣教之旅，访宣之旅。就在当时，我开着车子，他在坐在我的右手边，在一个平凡无奇也不是景点的高速公路上，他就突然指着右边那座城市，他就跟我讲说这座城市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想看看，没什么特别。接着他就说，在这个城市里头有一个为我忠心的代祷者，他总是忠心的为我祷告。我很讶异，他在台湾宣教如今30年，他仍然把他知道有一个人是这样把他放在心上，忠心的为他祷告，把别人的需要，把神的国度的使命放在我们的心里头。我深深的被这样的一个分享给震撼，平淡无奇却是让我的心里头深深感受到那个爱的连结是何等的深厚。在我们中间也有许多弟兄姐妹，在自己面对各样生活的艰难、家里的压力、身体的病痛，却仍然把自己的时间分给我们身旁许多的寻求真理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渴望被建造的弟兄姐妹身上。在每一次看到我们当中许多人付出这样的时间，不管是在成人或孩子或青少年的身上，我深深觉得那就是我们的爱在涌流出来的时刻。有些人就是默默的在大家聚会离开过后会为我们整理场地，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场地，那是爱流出来的时刻。盼望新的一年，我们的生命可以变得不再一样，我们心里头有那永恒的盼望和喜乐。最后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位对哥林多前书非常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费的一个对读这段经文的一个美好的建议。他说，若是我们渴望更多的了解这段经文，当我们在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一直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爱换成耶稣，所以我们就可以思想耶稣是恒久忍耐，耶稣又有恩慈。继续的往后念，读完以后呢，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名字放进去这个诗篇里头。如果是我，就会说，牧天是否恒久忍耐，牧天是否有恩慈，牧天是否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牧天是否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把神的爱放在我们心头最深里面，让爱成为我们一生活的侍奉的基础和目的，也让永恒的爱成为我们每日的追求。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你在新的一年，我们在你的殿中一起聆听你的道。我们向你祈求，求主你将你的爱再一次的来摸着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寻求真理的人。求主你那浩瀚无比伟大舍己的爱，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不平、比较、纷争，甚至是不安的心，叫我们的心安然稳妥，可以在新的一年持续的经历你的爱与丰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